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啊！这个我从蒙古又去了台湾所以很长的时间都不在。那感谢主，让这个孙大伟弟兄可以上4堂课都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非常想念大家哈。那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生命记的第7讲。那我们今天特别要分享的就是咒诅与祝福哈。其实我们在整个生命记这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咒诅与祝福。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看在生命记这卷书里面的咒诅与祝福。那么这个咒诅与祝福呢，是从2座山里面来看的，一个呢是基利新山，一个是以巴路山。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这个咒诅与祝福。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主啊，你实在是一位乐意赐福的神，你愿意我们得着祝福，不要落在咒诅的里面。主，我们今天就求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再一次解明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我们越多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就得到更多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而让我们不只是成为一个有祝福的蒙受了祝福，我们也能够成为使他人来使别人得到祝福的人。主，我们求你，今天你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我们听的讲的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生命记第7讲，特别讲到咒诅与祝福哈。那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咒诅与祝福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翻到生命记第27章，生命记第27章哈，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第27章第1节到第8节这里。那么生命记第27章第1节到第8节，我先开始念第1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把律法写在石头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吩咐什么？吩咐百姓啊，对他们来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群体里面有摩西，有长老，还有什么众百姓哈。那这一个群体里面，摩西就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刘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常常跟我们提到说，过这一个红海跟过约旦河是不一样的。过红海的时候，摩西一个人啊在那里领受上帝的话语，要过红海的时候，他一个人拿了一根杖指着那个红海，红海就分开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好像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恩膏，这一个人的领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可以影响到其他的百姓。但是过约旦河不一样，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集体的恩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27章这里说到摩西和以色列的什么众长老，不只是摩西一个人，是众长老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是一个集体的恩膏，要大家一起过这一个约旦河，哈利路亚。那么在这里我们有看到神的话语在这里说哈，你们如果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到了神所赐福给你们的地方。虽然这一句话语好像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不断的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引导，有这样子的话语跟他们说，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第2节说，你们过约旦河，到了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好，到了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接下去这句话很重要哦， 当天，就是你一到那里的时候，当天你就要做一件事情，你要立起几块大石头，而且要把什么律法都要写在这个石头上面。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先把这个以色列的好像这一个地图先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去想一下，现在呢，他们是在什么约旦河东的地方？好，那他们现在要去神所应许的地方是约旦河西啊。那么在这一个约旦河呢，好像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划分的界限，一个界限。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在这里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这约翰的河约旦河东的地方有两个半支派，在约翰河约旦河东西边呢是另外的十个算九个半支派是吧？十个支派九。就对，十个半支派在约旦河约旦河西啊。那我们看这个约旦河呢，往上走，往北的地方，约旦河的起源地是哪里呢？约旦河的起源地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叫做但，但是约旦河的起源的地方。所以你现在想到往上走是什么啊？是但的地方啊。那我们在约旦河下面，约旦河下面的水会流到什么？到死海，再往死海。还往南的地方呢，就是别士巴。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一个想想看它的地理，就是上面是但，到下面是别士巴，所以往北是到但，往南到别士巴，往东是约旦河，往西是以色列。那然后我们再思想哈，那么在这个西的以色列里面，就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分野哈，就有南以色列的南，现在我们讲叫做南国北国，在当时的南国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哈，所以往南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往上面往北的地方呢，在北国里面非常重要的哈城市，有好几个城市，但是往北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方叫做撒玛利亚哈，撒玛利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这个大概让我们可以想到整个以色列的一个脑海里面一个地图。那么再往西一点呢，就是地中海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一块地方。那我记得前几次孙大伟弟兄在跟我们，他跟我们看，其实以色列是真的是在地图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四周围都是什么？都是敌国哈。那么如果这两天，尤其是昨天早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来听那个牧师分享的时候哈。再一次给我们看到现在中东的局势，从圣经上去看的时候啊，那个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 amazing 哈，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再一次回到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到了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方，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到，石头是在以色列这块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在以色列整个的地图上面，除了有这个高兰山地下面有平原以外，基本上在以色列，你去这个国家去访问的时候，去做旅游的时候，你眼睛所看见的哈，都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山跟石头哈。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的也围绕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地方，你所看见的都是什么？都是石头，非常多的石头。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旧约里面也常常讲到石头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石头是要立证据的。石头，你看到石头的时候就要立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有一些证据呢是神跟人立约的证据，有一些证据呢要在这里做证坛。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好像两个支派，或者说在支派中间要 要彼此为证的。好，那我们也看到石头也是一个证据。如果有犯罪的时候，有人做了违背神的违背神的事情，要刑罚的时候，也要用石头怎么把他打死，也是什么，也是一个证据。所以石头在里面是有很多的讲到是要做证据的哈。那么这个大石头呢，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也想到其实大部分在旧约里面讲到立石为证的时候，好，我们都想到什么？神说你一定要把上帝的话语写在这个刻在这个石头上做证据，来向百姓们来表明上帝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说要立石为证。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看到立石为证的一些的记录哈。那么在这里这个大石头，那么因为立石为证，这个石头是一个证据。那么神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讲到哈，因为这个石头是要立证据的，也是要来表明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工作。所以神要表明他心意跟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应该与神什么？与神来同心的，与神一同来见证的，与神一同来作证的。那么因此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见哈，我们应该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欢喜要快乐的。那么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说哈，如果你们不来赞美，什么地上的石头怎么样，也都要来赞美神哈。所以我们看到石头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先在这里，我们也来看了哈。那先看一下，就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将律法写在其上哈。那我们一起也来看一下，在这个《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在《约书亚记》哈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或者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一个石头立石为证的这件事情。不过我们就先看一下哈，我们先看到《约书亚记》，看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是不是有按照《生命记》里面的记载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先翻到约书亚记，好，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约书亚记的第三，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跟第四章，好，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集体的恩膏，摩西跟众长老还有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当然这个众长老里面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祭司啊，他们要抬约柜过约旦河，好，那还要怎么脚一定要踏入水中的时候呢？这个约旦河的水才会分开。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16节的地方，就提到哈，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就过去了。好，那么在圣经上特别讲到说，当这些国民，就是全部全体人哈，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刚才我们生命记说，你们到了，你们什么？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神所指定你们的地。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四章第一节说，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好，说什么呢？你要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这个12个人是每支派都要拣选一个人啊。那他说，你们要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要取几块石头呢？12块石头，要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去做12块石头啊。他说这些石头是做什么意思的呢？我们看到第6节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什么？可以作为证据。所以他们要从这个约旦河中取12块石头带过去哈。 然后呢，你看哦，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每一次看这边说哦，我们这小石头要带过去啊、哦。你知道他们一共哈、哦、12块石头是两次，有2个12块石头，一个呢是约旦河中里面取了12块石头要带得到那边去，要什么？要立为证据哈、哦。第九节又说哈、哦，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所以一共什么？一个是12块石头从约旦河中里面带到对面去，另外还要什么？把12块石头放在约旦河里面，好，也是什么？在那里要来显明，要来证明神所做的工作。然后我们看看这些石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第七节的后半段，好，他说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永远的纪念，做证据还要做永远的纪念。而这些纪念是要给谁的呢？我们再看一下21节啊，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这是以色列人曾经走干地过约旦河。哈，然后呢，我们接下去再很快的看到后面说，要使地上万族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换句话说，这个证据哈，是一方面呢，要给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纪念。那么，这个永远的纪念要给谁呢？你们后代的子孙问你们的时候能够明白。所以，再一次也想要今天，早上这个，Mark Gapper 牧师也在那里说，讲到一个传承啊。所以，这个纪念是要还要给什么？给我们子孙的。那不但是要给子孙，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还要提到什么？要使地上的万民都能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石头，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不但讲到这些要立石为记，讲到这些石头，好，我们再一次看这些大石头的时候，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24节到25节，好，出埃及记第20章24节到25节，好。这个地方，我们特别可以看见，因为刚才在这一段，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当他们大石头哈，要在那里，带过去，这些大石头要在那里做，纪念，要把神的律法写在上面的时候，不但是如此啊，还要在这个地方呢做什么呢？要筑石坛，要筑石坛。所以在生命记第27章里面第5节的地方说，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坛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所以要什么？不但要这个大石头要有经文要在那里做记录，这些大石头也要建造一个坛，要筑坛献祭在神的面前。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3、24节到25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哈，那个时候神对摩西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为我筑什么？要筑一个坛，在上面要用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然后说到什么？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的话呢，就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面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好，所以就是这一个，你如果做土坛或者做石坛，你都要什么？要在那里纪念上帝的名，纪念上帝的名。做石坛的时候，纪念上帝的名，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好，要一整块的石头，要那个什么啊，没有被毁损，没有被切割的，要一大块的石头在那里要献祭给神，哈。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哈，你知道在以色列的石头真的是非常的多，有的石头是非常的大。好，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当时的那个做的石坛的那个祭坛的石头到底有多大，圣经上没写哈。可是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在以色列的石头啊，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哈，非常大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建圣殿的石头有多大哈。那上次孙大伟弟兄有特别提到说，他说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他说他那个时候有去以色列，但是没有去到那个圣殿里面那个下面哈。那我们现在去以色列呢，都看到去以色列的地方，它有一个叫做拉比隧道，拉比隧道那个是那个拉比隧道是只有 Rabbi 哈，应该是就Rabbi 可以，就是拉比可以走下去的地方，但是现在他每一天都有几个时段的时间是让观光客、游客啊要登记以后可以去拉比隧道里面看当年的圣殿下面的情况。那我那个1992年去的时候，那个拉比隧道能看见的东西非常的少，因为它还没很多东西没有挖掘出来。现在你进拉比隧道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圣殿以前那个下面挖出来的地方，越挖越大，所以你在那边你都可以有几个小型的聚会都可以，因为这个地方挖出来非常的大哈。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在拉比隧道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脸比较大的哈，这个自拍的，我们那个导游很棒，帮我们自拍拍一张照，这就是我们的导游，也是我的好朋友叫 Doran 哈。我现在每一次去以色列都是他带领，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非常好哈。那你看哈，我手所碰到的那块石头是这块大石头的最前面哈。你看我们那一行，你现在看起来好像都看不到底一样哈。那是第一块石头，一直到最后，我们这样子一排下去是20几个人，将近30个人嘞。排在那里哈，所以那个石头怎么样？这是一整块大石头哦，没有切割过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那里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石头啊，非常非常的大哈，所以在这边特别好。那我们再回来这看看一下哈，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到说，你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哈，没有要在这里。不但把律法写上，还要在这里什么筑坛献祭，用石头做一个坛，在献祭在神的面前。好，再接下去我们再看他筑坛献祭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提到筑坛献祭的时候，他说坛上献什么？燔祭跟什么？燔祭跟平安祭，献燔祭跟平安祭。那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哈。我记得几个礼拜以前，当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讲到献祭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有五祭，对不对？有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讲到五个祭物。我记得当时呢，大伟弟兄有特别提到，他说：“哎呀，很感谢神啊！献祭的时候很多都是可以吃的，哈，他说祭物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今天要稍微再补充一下，哈，今天我们讲到祭物可吃的时候，哈，不是五个祭物都可以吃的，哈。献燔祭的时候，这个燔祭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是什么？全然。”献上，全然的献上。所以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啊，那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讲献燔祭的时候是什么，你把不管是牛羊鸽子，你献在坛上的时候，你献在坛上不但是要什么去毛的哈，你要去皮的，还要什么切割成为切割成为好像肉块一样哈，然后什么全然燃烧，然后神闻到那个全然燃烧的时候，闻到那个香味的时候哈，或者我们现在讲香味啦，其实就是献祭的时候，你全然献上的时候呢，神闻到那个香气，神就喜悦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献祭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祭物都可以吃，只有什么燔祭。 是全部不能吃的，全部都是什么燃烧的。这也表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全然献上，我们全然把自己献上，所以才会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哈，你们要什么？要将身体献上为祭，当作什么活祭。所以这个献祭，这个献燔祭，这个全然献上的时候，不是别人勉强你的。今天我们也要什么？自己愿意全然献上，当作活祭哈。在整个献祭里面，唯一一个祭物是大家可以一起吃的，就是平安祭，就是平安祭。所以这里神说，你们在坛上献祭的时候，要献燔祭跟什么平安祭？平安祭是大家一起可以吃的，是祭司、献祭者一同来分享。那么这个平安祭，以现在我们来讲，就有点像什么？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享用这个圣餐啊。那么虽然我们现在享用圣餐是每人给你一个饼一个杯啊，但是什么？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享用。而且神的话语也说，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都是什么？是一个预表，一个价值哈。所以我们看到燔祭跟平安祭，你要在这里献上燔祭跟平安祭，所以清楚了没有？祭物哈，基本上祭物是只有平安祭是大家可以一起吃的，燔祭是完全献上的。那么当然还有讲到素祭，它是一部分要归祭司来使用哈。赎罪祭的时候也是肥脂的部分要献上，但是肉的部分有一些是给祭司的，赎愆祭也是什么？有一部分是给祭司来吃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基本上就是只有平安祭是大家可以一起享用的，燔祭是全然献上的。那么，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要再一次提到，哈，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献祭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年会哈，所以今天特别是高潮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说，哎，那这个经文好，我们提到说，这好像是给犹太人的嘛哈，讲到什么你要到了神所赐福给你的地方，你要烛台，你要献祭，要献燔祭跟平安祭。那这个燔祭跟平安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要从生命记里面要来看咒诅祝福的时候，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圣经上很多的话看起来是对犹太人的，但是实际上什么？对我们外邦人是特别也有意义的，我们也不能忽略掉。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6章的6节到第7节。好，以赛亚书56章的第6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如果你有圣经翻到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章哈第6节跟第7节，好不好？我们就一同来念一下哈，以赛亚书56章第6节第7节哈。好，都找到了吗？如果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哈利路亚。那么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好像过去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献祭给我，要献燔祭跟平安祭，今天对你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这里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换句话说，外邦人愿意以神为我们的神，就像路德当时 跟拿俄米说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我们愿意与神来连结，与神联合的时候，好，而且是愿意侍奉他，还要什么爱他的名。刚才我们说在用整块石头筑坛的时候是什么，要记下神的名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要侍奉神，我们要爱他的名，我们愿意神的名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全人里面能够被尊崇的时候，神就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到我的面前，那么他们要在祷告我的殿中要喜乐，在神的殿中要喜乐。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到圣山去，可是今天我们来到圣殿里面，特别我们教会还有夏卡纳，我们来到这个夏卡纳殿中的时候，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在这个殿里面要有燔祭跟平安祭。这个燔祭跟平安祭就是全然的献上，在神的殿中全然的献上，而且什么，大家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殿中来敬拜，来称谢，来赞美。因此呢，在这个殿上我们所献的祭，神就必什么，就必悦纳，也必赐福。而且神说我的殿必要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万国跟万民祷告的殿。哈利路亚，我每一次想到这里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说神在我们的教会这么多年来，神就是给我们一个心，要我们的教会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那么这两天的这个特别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齁。那么我就讲一下哈，首先我就先提到这个 Mark Apper 牧师哈，他今天早上第一堂崇拜的时候也说，哦，这个 Belinda 是 pray。那昨天晚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想请问你一下哈，你是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祷告，就说你能够做一个 intercessor， 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 intercessor， 做一个祷告人？所以他昨天晚上特别他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希望我跟他分享。那所以昨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听过你就再听一次哈。那我就记得说我自己大概在这个1992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神给我一句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语哈，特别提到什么，这天国的福音哈，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那个时候神给我这句话语的时候，是因为在我的里面，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有一句话，保罗特别有提到哈，他是什么？他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怀胎，要一个怀胎。那我就在1992年的时候，我就问神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因为在那一阵子里啊，我每一次走路的时候哈，在家里的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可是我总觉得我怀孕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怀孕，还摸着自己的肚子，然后很满意，很高兴的笑一笑，因为我觉得我怀孕了。可是我实际上并没有怀孕，那么我就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啊。然后我读到圣经里面，读到那个保罗说我为你们怀胎，保罗是一个男的，怎么能怀胎呢？啊，那么到底是怀什么胎呢？啊，所以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一个怀胎要什么，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的，好像种子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国度，所以神都给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节经文，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就到 LA 去参加Peter Wagner 举办的 Intercessor Prayer， 那个是他第一届举行，就是呼召全世界的所谓的代祷者能够一起到 LA 去参加那个聚会。所以那一次我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我去参加那次参加的，因为是第一届办，也是大概有几 几千人啦，哈，也没有很多，但是有。那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我就听到每一个讲员都在讲台上说什么呢？他说 "birth out, birth out"， 要把它生出来，要把它生出来。我一看，所有的讲员都是传统教会的讲员，都不是灵恩派的讲员，但是每一个都说什么？我们要 birth out， 要把神给我们的意象，在祷告里面的意象，要把它生出来，哈。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明白，我说哦，主，我感谢你，你让我有一个属灵的怀胎，属灵的怀胎。所以我就当时我就选 workshop 的时候，我就冲到这个Dick Eastman 哈，这个，因为我看了很多他的书，那么所以我就冲到他的 workshop 里面去听他的分享。那一天呢，他一分享的时候，就从他的包包里面一讲，就说我今天给你们带了一个刚出炉的东西，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来了一份地图。那么他说，你们有没有听过 Time 40 Window？ 哦，我们下面很多人都说听过啊。他说，但是你知不知道 Time 40 Window 里面包括了哪一些的国家呢？啊，他说可能你不知道，所以他说我今天呢这份地图呢，就是刚刚出炉，告诉你 Time 40 Window 里面包括了哪一些国家，所以他就把那个地图拿出来，然后在那个地图上面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图上标明每一个地方呢，就 Time 40 Window 就是北纬十到四十度之窗，那么都是福音最难传进去，是异教的势力最大的，佛教这个回教，还有其他的异教，印度教，这些势力最大的，很难把福音传进去。所以他说我们在这个地图上有标明每一个地方 Time 40 Window 地方，每一天你可以为三个国家来祷告。所以那一天我就去抢购了一份这个地图，我那份地图我就觉得是我的属灵的怀胎的 baby 一样。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为这些国家来祷告。我感谢主，今天很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祷告行径，我们的祷告行就去不同的国家做祷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一个地图，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为这些国家来祷告，感谢赞美主。那么如今呢，我也看到因为这样子一个祷告，我们整个的教会从我们刚开始是有这样子一个意向，生命河要流到万国万民，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来做，可是神就让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开始，从祷告里面来为这些国家祷告。那么祷告以后，后来又接受了这个Peter Wagner 他们的一个挑战。好，一个挑战是什么呢？他说你今天你可以，我们可以用祷告去横跨全世界的地图， Time 40 Window 的地图，40 70之窗的地图，35 45的土耳其之窗的地图。但是他那个时候鼓励我们，在1993年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们说我们的脚掌要踏在那块地图上去祷告。所以这也是圣经上说什么，你脚掌所踏之地，神就要怎么样，神就要赐福给你。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好高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生命和灵粮堂199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他推动，他从1993年就提这件事，但是到1995年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全世界你们都可以去一个差不多的那一年里面，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脚掌踏在这些所谓 gateway city 上面，不同国家的 gateway city。 那我们就报名，就想去参加。那时候我们1995年我们教会才刚成立，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我们都不知道该去哪一些国家。所以我们就有五位弟兄姊妹，我们就每一个月祷告一次，后来呢就每一个礼拜都在祷告，向神询问我们到底要去哪一个国家去祷告。那么然后那个我们就打电话给 Peter Wagner 的那个机构，问他说你可不可以 assign 给我们，让我们去一个国家祷告。他说 no， 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我们不能 assign 你一个国家让你去祷告，你们一定要自己祷告清楚才去那个国家。所以我们 几个人就又在祷告，就感谢主，就有一天在祷告里面，我们三个人当中哈，有两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呢，那一次我们就在祷告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哈，那个时候我们就去耶路撒冷去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没有找什么，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脚，每一天都在耶路撒冷里面，早上就问神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祷告，我们就去祷告。那么后来我们那一次去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呢，不但在耶路撒冷，在他的国会山庄在以色列很多的地方我们去祷告，还有一个神给我们感动要去加萨走廊祷告，就是加萨，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年多来的这个战争之地，我们就要去加萨祷告，可是在那个时候去加萨已经是不能进去的，所以我们去加萨，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是我，他那个地方不开放给怎么讲？不开放给观光客，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开放给观光客哈，所以要去加萨非常的难。那么因此我们就去加萨的可以看到加萨的另外一个 city， 那个我们就是看着加萨为他来祷告哈。那我很快先提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很精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那次就为加萨祷告。那我提到那次祷告的六年之后，我再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次我们是为着响应这个做这个悔改认罪，也就是孙大伟去的那一次啊，他唯一去的一次以色列就是那一次，他那天有讲，我们就是那一次，我们就去了好多现在都不能去的那些地方啊，战争很激烈啊，哈马斯的那些地方，我们都去了到那些城市。那我就记得那一次我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发那个单张哈，那个单张上面就说我们为基督徒过去在犹太人中间所做的事情，像我们悔改认罪，还有对这个回教徒的悔改认罪，我们就有一个认罪文，上面有英文、希伯来文跟那个阿拉伯文的哈，我们就发这箱单张给别人。哎，刚好就有一个人走到我的面前，就拿了那一张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哈，他说我这张可不可以带走啊，带回去？那我们就说，我们规定好像这个图，我们只是跟人家share， 没有说这个祷告文可以让他们带回去。但是那个人就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好了，我很需要哈。他说，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你很需要呢？他说，因为他说因为我在我的城市开了一个像一个 bar， 开了一个酒吧哈，所以他说我想要把这个祷告文去我们那个酒吧里面让人家知道。那我就说你是从哪一个城市来的？他说我从加萨来的。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我们六年前为着加萨来祷告，举手来祷告，今天你让我可以在我的面前看到一个加萨人，他来到这里说我需要这份祷告文。哈利路亚，神做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啊。那我再回到一下这一个讲到这一个万国祷告的殿啊，万国祷告的殿。那么讲到万国祷告的殿，我不能不再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前两个礼拜吧，我们讲到节期，对不对？好，我们讲到节期，以色列有几个很重要的节期。那么，有三个最大的伶仃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的这一个节期，一个是什么逾越节，一个是什么五旬节，还有一个什么祝棚节。而现在上个礼拜就是祝棚节，他们祝棚节是一庆祝，一是庆祝八天。好，那么祝棚节上次我们也提到，那我今天要很快的提到这三个节期哈，其实都有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那么第一个我提到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那么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讲到，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哈，他们什么全家人要聚集在一起吃羔羊，好，然后什么过这个逾越节。那么全家人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上太奇妙了。你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你一家不够，你要把什么亲戚朋友都找来，而且要按照个人的饭量的大小来预备那个羊羔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可以表明什么？是一个为家来预备的，全家聚集在一起吃羊羔。那么因此这个逾越节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看见神乐意我们怎么样，全家都要归主。所以一个人信主，你全家都要信主，所以我们要为全家的归主来祷告。逾越节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第二个我们看到是五旬节，那么五旬节非常的重要，因为五旬节是什么呢？五旬节是一个教会产生的地方。五旬节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收成的时候，把这个收成献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什么，好像一个收成，一个收割的日子啊。那我们看到五旬节，而且五旬节为什么是为教会所预备的？当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特别提到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是在五旬节，其实真正五旬节的时候才是教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看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我们并没有看到教会这个词。那么教会这个词的确是有在马太福音有出现过，马太福音里面出现过，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个教会的房角石。耶稣基督跟彼得说什么？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但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教会，好，那教会是什么？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有这么多人聚集在马可楼上面一起祷告。所以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才怎么样呢？从120个人祷告变成3000个人的聚集，而且3000人得救。得救以后，使徒行传第二章才说到五旬节之后，他们个人就在家中或者在什么，在教会里面开始有这个聚会。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是一个为教会所预备的。而且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特别提到凡物公用，好，大家一起怎么样，要周济贫穷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提到五旬节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你这个比方你这个麦穗啊，因为他们都是农业社会，所以你的麦穗掉在地上上次不要收回来，要给什么穷苦的人孤儿给那些寡妇，所以才会有路德记里面所提到的去拾麦穗。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一个五旬节是为教会来预备的。但是我们看到祝棚节，祝棚节哈，弟兄姊妹，我要再一次说，祝棚节就是为万国万民来预备的。那么所以在祝棚节那一年呢，我们1995年去以色列，我们本来行进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就是他们祝棚节的时节。我们去之前不知道，到了那边才知道那是他们祝棚节。所以他们就第一天聚会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现在是我们以色列祝棚节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年这个祝棚节啊，我们会有一个很大型的聚会，会在一个山上的一个 Hilton 的旅馆里面会有一个庆祝的活动。哦，我们几个听了太兴奋，从来没参加过祝棚节，所以我们五个人就说我们那一天一定要去参加他们的祝棚节的聚会。所以早上在国会面前祷告啊，以后下午3点钟，我记得非常清楚，3点钟，因为他给我们一直那个山上的那个看起来就在旁边嘛，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走路应该走得到哈，所以我们就从3点钟就开始走路哈，走了两个小道，而且那个地上坑坑巴巴的，还有什么工程车啊在那边哈，那我们都没办法。后来呢，走到5点多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旅馆还在对面，那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 highway 啊。Highway， 哎呀，我们五个人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没人，冲啊，我们就五个人就横跨那个高速公路就过去。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笨，也没想到要叫个计程车，当然那时候也没有 Uber 了，所以我们就过了以后，又发现前面又是一大块工地，所以我们就很不容易的这样坑坑巴巴就走到那个旅馆。你说从3点钟到那个旅馆7点钟了，走了4个钟
光头哈，
哎，全身啊灰尘扑扑，而且又想上厕所，所以一到那边就赶快冲到那个旅馆的厕所里去，每个人打理整理了一下啊，出来以后我们就要进场了。他说你们有没有票？哎，我们说不知道，还要买票哈。所以一张票多少钱？那个时候1995年，一张门票是30块美金，对我们来讲蛮多的哈。所以我们就说，哎呀，到底后来说这么辛苦到这里不进去不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进。叫进去他，然后我们就去买票。买了票以后，他说，因为我们是临时买票，不能进到正堂哈，只能像我们教会一样在外面看闭路电视。所以这旁边有另外一张房间让我们看闭路电视。我们五个人就进去，就坐在里面要看闭路电视哈。就一看闭路电视的时候呢，那他在前面就放了一个很大的金灯台哈，他们啊做了一个很大金灯台。那他就说，我们都知道金灯台一共有7根管子嘛哈，金灯台7根管子。那他就说最中央的这，在那一天他说这最中央的就代表以色列哈。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金灯台当时的意思，就圣经上的意思，不过他那时就用这个做一个标记，金灯台中间代表以色列，旁边六个灯管就代表什么？世界上的6大洋洲。那么所以呢，他就开始点灯，每点一个州的时候，比方他说点到美洲，就说美洲美国有多少的代表来参加这个聚会哈，加拿大有多少人来参加，欧洲的时候他就说法国有多少人来参加，英国有多少，丹麦有多少啊，就讲，然后他每一周都讲，讲到亚洲的时候哈，讲到亚洲的时候呢，那我今天正在这里说，那天很 amazing， 因为他提到亚洲的时候，那他们提到每一周的时候呢，后面都有一个 background music， 提到亚洲的时候的 background music， 居然是何用人所写的万国都要来赞美主，大家听过这首歌哈，就background music 就是万国都要来赞美主。然后他提到亚洲的时候呢，那亚洲人不多，我现在印象中很深刻的是有几个国家，那有哪一个国家？韩国。提到亚洲的时候一定有韩国哈，那他我记得那天一共有提到3个国家，还有个国家我忘记了。可是我今天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早上来我们中间的是伊朗牧师，那个时候他提到亚洲的时候，就有伊朗的国旗举在那里，就在伊朗就有基督徒来参加1995年的这一个祝棚节的大会。为什么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去想，你知道我们心里想的伊朗都是什么回教徒啦，都是很暴力什么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说，哦，伊朗也有基督徒来这里参加这个大会，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昨天早上我听到伊朗牧师在这里分享到这个末后时代从圣经里面来参与中东局势的时候，我真的就在那里掉眼泪，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在那里。那么在当他在那里分享亚洲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哈都在那里掉眼泪。那为什么掉眼泪？第一个，我们根本不知道是祝棚节，我们也没有受到邀请函，我们就这样子去了，所以我们觉得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不是没有任何人的邀请，我们圣灵把我们带来，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掉眼泪，觉得说神啊，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哈。那么第二个，我们在那里掉眼泪的时候，是因为他提到亚洲的时候，亚洲这么少的国家去以色列去祝福这个国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掉眼泪。在那一次在以色列，我们在那里走岛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去一个跟我们合作很久，现在跟我们合作已经超过35年的一个机构，叫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就以色列基督徒之友。那我们去参观那个机构的时候，他在他的墙壁上哈，就有一个祷告的 map， 那有。那个 map 上面呢，有一些城市里面就有很多的，他们放那个小 小旗子，那就表示有多少人认领以色列的这个 city 为他们祷告。那我当时看他墙壁上有很多的小旗子哦，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有没有中国人为以色列来祷告？他就跟我说没有，我非常不敢相信哈。我就在那里问他说，有没有从新加坡的哈，从香港的，从中国的，从台湾的来认领为以色列代祷告，他都跟我说没有的时候，我眼泪真的掉下来。我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人要为以色列来祷告？Actually，就从那一年1995年，我们从这个祷告行径回到教会来的时候，刚好我又在教旧约，就查到这个耶利米书，不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我才突然再一次明白过来，原来在撒加利亚书，在末后的时代，好，这个我们要什么？万国万民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大君王，如果没有人去的，就无雨降在他的地上。撒加利亚书在那里讲，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我们教会第一个这个去支持的国家是哪里呢？就是以色列，好，哈利路亚。所以一直到如今，那么因此在这一次这个宣教年会的时候，我真的就是非常的感动。我想到神在我们教会的工作从开始到现在，我真的知道我们要建立祷告的祭坛，我们一定要为家，为教会，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因为神说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殿要是什么？要献燔祭跟平安祭，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感谢主，这一次呢，你们都有拿到这份地图吧？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拿到这份地图，正反两面都有。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一共有多少间的分堂？我们教会一共在全世界33个国家有365间分堂。感谢主啊！那我们现在在儿童主日学，如果你的小孩有在儿童主日学，他们也就发起父母跟孩子一起要建什么？要建祭坛来祷告。好，那么所以我们就鼓励我们教会的这些儿童主日学的家长跟孩子们，希望他们在一个礼拜当中可以为什么为这些分堂啊国家啊来祷告。如果有祷告的话呢，就在上面哈，认领的那个国家里面放一个 sticker， 我们大人也有一张，可能你不知道你怎么用哈，你就再贴在上面。哎呦，我那天真是想到就很感动啊，然后我就忘记是哪一个牧师，还是不是我们教会，还是宣教的，不像哪一个牧师就说，哦，你们有365间，那这样子你们每一天都可以有为一个分堂祷告。我说对哦，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列出来今天要为哪一个分堂祷告哈。不过我想我们个人都可以，你或者你自己为这些那个分堂来祷告，我相信神会在我们中间再做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一直都期待，我们不只在33个国家有分堂，我们盼望在更多的国家有分堂哈。那目前呢，起码这次非洲的牧师来，他们还在那里计划，马上要去另外3个国家，要去要有missionary 去其他的，在我们现在在西非、在南非、在这个东非啊，开始都有一些，在东非已经开始了，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家，我们可以认领为他们祷告。我们中亚的蒙古牧师他们也说，接下去他们希望去塔吉克斯坦，现在什么都加个斯坦啊，土耳其是什么？塔吉克斯坦也希望去那边能够建立分堂。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好像读生命记，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读生命记，我们也想到这跟我们的关系，跟现在的时代，我们也愿意哈来与神的心来同心。OK，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哈，当他们要把这个石坛要建立的时候呢， 就要跟大家提到，他们要这个祝福要在基利新山，咒诅要在以巴路山。好，那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到，好，我已经标出来，你们的手上的地图也有，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新山。好，那我要先提到，在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中间有一个 city 叫做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好，因为呢，你不管是在这个山，在这个山上来祝福或者是咒诅的时候，你需要有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在这个中间的就是事件。那么事件的意思呢，就是肩脊，好像你那个这个叫什么肩膀哈，肩膀一个翅膀一样，那它是在中间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山坡，它是坐落在什么撒玛利亚的山地的山脊哈，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所以你看到下面这是耶路撒冷哈，那往北走，所以这里是撒玛利亚哈，那呢它也是在这个以巴路跟基利新山的两个山谷交口的地方。那么事件这个城市呢，水源充足，土地丰富，也是一个交通跟军事的重地。所以这个事件在过去古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很多的交集都在这个事件这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事件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好，如果我们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要从哈兰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第一站就是在事件的地方的摩利橡树的地方筑坛献祭给神。所以事件是第一个亚伯拉罕筑坛献祭的地方。这个事件呢，也是什么雅各的那个时候哈，雅各也在这里筑坛献祭。不过雅各在这个事件这块地方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哈也长得还不错，想要去看看当地的人，就什么就被这个当地的人所羞辱侮辱啊，玷污了。所以呢，这个雅各的儿子就很生气了，后来就用了一个计谋，就跟事件城的人哈，就骗他们，要他们受割礼。所以当他们男人正在受割礼的时候，雅各的儿子就进去把这个城里面的男人都杀了。所以雅各就说，你们让我在事件这个城里面有了这个恶名哈。那么这个事件呢，我们也很快提到，我就提到约书亚这个我都有，好像在讲义上有没有啊？没给你们有没有？讲义上没有哦，那你可以 copy 下来哈。那么在这个事件呢，在约书亚记的里面哈，曾经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在历代志上的时候，约书亚记里面就分定以法莲三地的事件呢，也把这个地方视为逃城。上个礼拜，孙大伟弟兄跟我们特别提到逃城嘛，哈，是一个可以给人家作为逃城。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利未支派歌侠族的一个地业。那么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一节的时候，特别有提到约书亚死的时候啊，以色列的众支派的首领跟众长老就在事件这个地方来诉说上帝的恩典，又在这个地方来劝百姓要来侍奉耶和华。那么甚至于我们看到以色列从埃及把约瑟的骸骨啊运回的时候，葬也葬在什么？葬也葬在事件这个地方。雅各在埃及去世以后，他也怎么样遗葬在事件。所以你说这个事件这个地方重不重要？从亚伯拉罕、雅各、约书亚都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事件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图呢，就看到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哈。那你一看就很清楚了，基利新山上面有看到有树啊，旁边下面有房子啊。以巴路山什么？以巴路山是什么？光秃秃的哈。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利新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六个支派在 这个宣告上帝的祝福。以巴路山呢，有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告什么？宣告咒诅。而下面你刚刚看到的这一个城市就是什么？就是事件，就是事件。好，那我自己个人呢，我忘了是在20哪一年啊，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有机会去这个事件这个城市啊。那么去事件城市的时候就很兴奋了，因为什么？可以一边看到以巴路山，一边看到这个基利新山。好，我就给大家看，这是我在哪一年去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照了一张照片。所以你从这个上面一个基利新山、以巴路山，你真的再一次看到什么？一边光秃秃的，对不对？啊，一边是有房子这些。那么这下面就是在这个Shechem 这个城市里面。那我就要特别提到事件这个城市啊。今天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事件呢，是撒玛利亚。刚才我们提到你地图上面有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是一开始有提到说，以色列南北啊，等等。那我们就看到事件这个城市呢，这个是在等于是以色列北边里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地方。耶稣的时候有没有去撒玛利亚城啊？在那里遇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好，所以呢，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居住在这块地方的时候，因为事件就在他们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把这个撒玛利亚的传统里面，就把这个基利新山就成为撒玛利亚人的圣山，就好像南部的这个犹太人把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的圣山，那么在北方的撒玛利亚人那边就把这一个基利新山呢成为他们的圣山。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山上敬拜。现在甚至于现在你去以色列，你去撒玛利亚人之地，你去基利新山，你去事件，你都可以看见什么？他们在那里敬拜。好，那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拍了一张照片。好，那然后在这个基利新山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这边呢，就是在那个在基利新山的地方，在下面那个城市里面，他们在那里建了所谓的圣殿，好，他们在那里建圣殿。然后呢，在这一个这张图的地方啊，这个小小的这一块怎么讲？这一个小你看到旁边块小小的木板牌子嘛，哈，那个木板牌子上面就写着什么？就写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也是我们生命记刚才提到说，你们什么过去的时候，你们要在那里用要立以石头要记录神的作为，哈。所以约书亚记这里说到，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面，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要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所以现在他们在这个地方仍然有崇拜的中心，然后有什么一块牌子啊，上面讲到这些石头。所以你看他们就在这里有什么建了他们的圣殿啊，而且这些石头意思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是要对你日后的子孙提到纪念神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工作啊。这都是我真正有去过那些地方拍摄下来的，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啊。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两座山上有祝福也有咒诅。那我们上次都有提到，当讲到这个咒诅的时候，我们先提到这个以巴路山的咒诅。那我好像多次有提到，当时神跟他们讲的时候，你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如果你不遵行的时候就会受到咒诅。哪一些咒诅呢？就比方说你侵犯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都要说阿们。那你看他这里说到，如果你像寄居的孤儿寡妇冤屈正直的话，也要说什么？也要说也要跟他们讲到咒诅，也都是咒诅。好，那我提到等一下啊，这里还没有。好，就是都要说阿们。好，那你看他说有行淫的要说要受咒诅，也要说阿们。 们人的哈、啊、受贿赂的、害死无辜的，都要说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说，我们今天要阿们的时候，都说啊，我同意你说所说的祷告啊，你的祝福的祷告，我觉得很棒啊，我说阿们。可是，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你如果有咒诅的时候，还要说阿们哈、啊。所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要说阿们的时候，不是在咒诅的里面，乃是在什么神的祝福里面哈、啊。那么，因此在《生命记》第28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祝福。那么讲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哈利路亚，福气要追随。那么这里提到好几方面的祝福哈、啊，你在城里要蒙福，田间要蒙福。换句话说，不管你在哪里，你遵行神的话语，你就是一个蒙受祝福的人。你在你的地业上，你所居住的环境里面要蒙福哈、啊。那生命记你这里也说到，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都要蒙福。换句话说，属于你一切的地业，你属于你一切的产业，你都会蒙福哈、啊。还有讲到什么呢？我觉得这里也很有意思，说你手中所做的，你的筐子啊、你的砖面盆啊，也要蒙福。换句话说，你所劳碌所做的，都要蒙福。那么这里就让我们想到，当年的这个以利亚哈，那个他们不听神的话，后来怎么干旱三年嘛？干旱三年的时候，以利亚过日子怎么过呢？神就让他去基利西旁啊、靠着乌鸦给他叼饼，给他来养活他。后来呢，那溪水快干了，神就差派他去什么一个寡妇那里哈、啊。那个寡妇跟他讲呢，那以利亚也很过分呐、啊，就跟他说啊，你给我一点水喝，还要做一个饼给我吃哈、啊，要先做一个饼给我。那寡妇就说啊、哦，我本来做一个饼，我跟我儿子吃了就要等死了哈，就现在你居然说要给你。但是那个寡妇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她说因为呢，我相信你的话语，我听了你的话语，我就先做一个饼给你。没想到因为她听神的话做一个饼给他，圣经上就说他的砖面盆啊，就这里讲砖面盆啊，什么就一直有供应了他们三个人了哈。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他们在家里面作业的时候，劳碌的也会蒙福哈。然后这里说到，你出也蒙福，出入就蒙福得平安。那我以前有提到过哈，其实我自己是从小一个身体不大好的人，那么晕车晕得极其厉害。好，去飞机场，坐飞机晕机，在飞机场看到那个飞机螺旋桨在转，我也在机场晕倒，也在那里晕，吐啊，怎么样？所以我基本上，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说，要出去什么旅行的时候，每次都说就跟我私下说，叫我不要去参加旅行，因为呢，跟我带我太麻烦了，就是晕得太厉害。所以我基本上我小时候是很少出门的，都没有做什么旅行这些哈。但是这些年我也感谢神，为着这个祷告行进，坐飞机啊，现在去不同的地方，哇，神也就医治我，我现在也可以不晕机了哈。那晕车是自己开车可以不晕哈，以前坐船也会晕，现在坐船也越来越，所以现在还可以做一点 course 啊，所以就经历到什么啊，出入蒙福得平安哈。然后这里提到仇敌起来攻击呢，我们可以从七条路来逃跑，哈利路亚。但是我要说，当我们真的有把神的话语存放在心里的时候，仇敌攻击我们，我们就不会害怕了，不会有恐惧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宣告什么？仇敌一条路来攻击我们，我们有七条路都可以逃跑，这也是神的话语。还有呢，我们在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要蒙福，而且神要让我们什么作首不作尾，作首不作尾。感谢赞美主哈，这讲到什么，在财务上面，在我们的或者说我们职场，我们的职位上面，我们都可以作首不作尾哈。那我就再次想到，哎，今天真好玩，这个 Mark Kaper 牧师，我不晓得你们有参加第一堂哈，他居然一个外国人嘞，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福字做了一个解析哈，你们有没有听到？他说你看这个福字哈，旁边就是一个神呐、啊，左边的这个部首是神，上面一呢一在上面讲到神。 神什么在天上的神下面有这个口，我们可以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所持用的下面一个田，表示你的产业、你的居处啊。那么中间是一个十字架。那么呢，他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的这个田的上面有四个口，我们教会就有四个走向，对不对？然后怎么靠着耶和华神的灵？所以当我们今天纪念神的时候，他就把这节经文说，他说这也是他们这个机构哈，一个美国的机构，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好像座右铭一样哈。他说神，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什么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哈利路亚，这是我们遵行神的话 所能够得着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好，我这里再一次列出来咒诅是什么，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那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28章，就把它分裂，分类，分类为六个大的咒诅的项目。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不一一的去念哈，但我想请大家可以从经文里面你去可以看，我把那个节都弄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提到身体上的疾病哈，有慢性的疾病，有长期的疾病，有重复性的疾病，有什么瘟疫、痨病、热病、火症、疟疾、疮癣啊、眼瞎，这些什么疾病，如果不听从神的话语，这些疾病都会在你们的身上，都会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然后后来还讲到什么60节跟61节的地方，他说还有奇灾呀，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都要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些病太奇怪了，都没听过的病，有很多这种的病都会加在你身上，都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而得到的咒诅。所以呢，在生命记第28章59到61节的地方啊，特别也讲到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以荣耀、可荣可畏的名。你如果不遵行，这些奇灾、至大的灾、至久的病，都会在你身上。然后60节说，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的身上。埃及人的疾病都会在你的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思想到哈，当他讲到这些埃及人的疾病都会在你身上，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好惨哦？如果不遵行神的话，不认识神的话，这些疾病都会在身上，那实在是太惨了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哈，今天当我们提到这些疾病在身上的时候，那么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呢，可能我们也有一些的重病，也有些的疾病哈。那么甚至于有些是家族性的疾病，是在这里所提到是什么奇灾呀，至大的一些疾病哈，都提到了这些事情。那么但是呢，每一个咒诅还是有转弯的余地，对不对？好，那我自己写一本书叫做《女人的咒诅跟祝福》，就特别提到咒诅其实是什么，可以转变为祝福的。那么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去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很多的咒诅都可以变为祝福的哈。那我想请大家看一节经文，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哈，在出埃及记，我们一起看出埃及记第23章。出埃及记第23章哈，这节经文我们应该是很熟悉哈。出埃及记第23章，那第23章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思想到哈，那是不是23章？出埃及记第 ，OK， 好，我们先看到出埃及记第23、24，OK，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5章好了，我们先看第25章，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啊。他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病。” 必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哈，年日的数目。那我们就看到刚才讲到咒诅的时候，哈，有提特别有提到什么不生产的，哈，有提到在你的境内，有不生产有罪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的一个祝福是什么？怎么样把咒诅变成祝福呢？就是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我们中间除去疾病，要把这些拦阻我们来侍奉神的偶像除去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祝福，哈利路亚哈。所以我常常用这节经文为弟兄姊妹祷告，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些在侍奉神的时候，我都会宣告这句话语：你们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赐福我们所吃的粮，所喝的水，使我们的境内没有疾病，没有不生产的，没有罪胎的啊！我们可以来什么宣告上帝的话语。好，我们再看到出埃及记第15章哈，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这节经文呢，我们也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看26节哈。26节这里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什么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刚才在咒诅里面说，神说如果你不听从我话，我把埃及人的疾病都要加给你。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愿意留心听神的话，又愿意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留心听又愿意去做的时候，神不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身上，因为耶和华是什么？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就是耶和华的一个名字，是耶和华拉法。我们现在常常说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什么？医治的神。好，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每一个咒诅里面都是有转换的一个余地，就是什么？我们听从神的话，神就把祝福加给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以巴弗山跟这个基利新山，一个是祝福是山，一个是咒诅哈。那么在这个城市事件这个城市呢，他们把这个地方看为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看为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或者今天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敬拜神，但是呢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哈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我们提到这个来敬拜神的时候，哈，就想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哈，当时他就跟耶稣说什么？我们的祖宗都在这个山上来敬拜，基利新山上，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来敬拜。你倒说，哈，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什么？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喜爱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今天我们若想要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我们要什么？用心灵诚实而拜神。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拜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上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我在那里觉得好苦啊，天天受苦要来遵行，而是什么？甘心乐意喜爱来遵行神的话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就能够扎根，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神的话语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领受他的祝福。那神的话语更让我们，你知道祝福不只是在我们的身上要蒙受祝福，神愿意我们把这个祝福能够什么带向万国万民，哈利路亚。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多次的提到，神要他带领他们去这么一个迦南地，看起来是雨水牛奶一个滋润的地方，其实迦南地里面有很多的征战，对不对？他们有各那个敌人非常 的多、罪恶很多的人，也想要今天神要把我们带入到这个社会，或者带入到现在的环境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最近我们特别常常听到牧者说，哇，现在这个时代很恶劣啊，很黑暗啊。但是我们一个有神话语的人，我们神的祝福要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主发光，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阿们。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下面有一些作业的分享哈，我想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哈。你可以自己再一次从地图上看看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在哪里，有什么事重要的事情发生啊？我刚刚有提到事件这个城市，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哈，你认为你自己现在是蒙受祝福呢，还是你现在是在受咒诅当中？那有没有什么是圣灵可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能够有反省的哈？那或者在我们的家族上面有没有一些的你感觉到是一些的咒诅？那么你希望这些咒诅能够被转变过来哈？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再次来看神的话语。那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常常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哈，我们可以免去很多的祝福，我们也可以走免去很多的冤枉的道路哈。所以求神来帮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主啊，我真是欢迎你亲自再一次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要成为一个蒙受祝福，也能够把祝福分给别人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对你每一句你所说的话，我们都要从我们的心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接受，从心里的心灵和诚实里面愿意去遵行，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与你同心的人。主啊，求你特别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一个背逆你的道路上面来说阿们来领受咒诅的阿们，我们乃是在一个顺服你的心意、遵行你话语的里面，能够成为蒙福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下个礼拜见。